哪位弟兄姐妹记得我们上次这个思考题？你记得吗？上节课我们留了一个思考题，大家有没有记得？我们的思考题就是，对，我们上次分享这个耶路撒冷教会是两个胜利哈，一个是真理的胜利，一个是爱的原则的胜利，是不是？同时我们也讲到这个当时加拉太教会所面临的两个问题，一个是假教师的问题，对，还有一个是什么问题？大家记得吗？第二个问题。外邦信徒和犹太信徒之间的合一的问题，是吧？对。然后我邀请大家和我们来一起思想，就是这样的问题不仅仅是在加拿大教会当中碰到过啊，在我们中国教会华人教会的历史发展当中经常会碰到这样的问题啊。给大家举个例子，比如说在这个明末清初的时候啊，那个时候我们知道这个有很多这个天主教会的耶稣会的啊，他们的这些教士在中国进入到中国，在向中国人传福音，大家比较熟悉的一些传教士的名字，利玛窦是不是？郎世宁啊，包括这个今天有很多郎世宁也是画家，他被这个皇帝从明朝的时候就被皇帝聘用在宫廷当中做宫廷的御用画师，后来到清朝的时候，仍然受到很多的礼遇啊，甚至包括这个利玛窦。他们都有这个当时中国朝廷给他们的关系啊，所以他们在中国的那个传教工作也是很有果效的。我们知道那个时候其实有很多的中国人，他们虽然第一次接触基督教，但是因为这些宣教士，不管利玛窦也好，还有这个郎世宁也好，他们在传教之间，他们花了很多的时间来学习中国的文化，所以他们对中国文化非常了解，他们也知道中国人在接触这个基督教信仰的时候，他们心中的挣扎。对，但是我们给大家提一个问题，就是这个我们中国人有一个习惯，就是要祭祖，对不对？啊，这个后来就因为祭祖的问题，对罗马天主教会，他们认为这个中国人祭祖的习惯就是拜假神，然后这个罗马教皇给当时的康熙皇帝写了一封措辞非常严厉的信，就是要求首先他是给这个当时中国的这个天主教徒写了一封非常严厉性，就要求他们停止祭祖啊。然后后来他给康熙皇帝也写了一封信啊。后来康熙皇帝给他回了一封信，向他解释说中国人的祭祖的习惯是由来是什么样的，怎么来的？祭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活动？到底是一个宗教活动呢，还是一个文化的活动啊？还是一个政治活动 ？Anyway， 后来这个天主教会最后就发了一个禁令，就是要求天主教会会信徒，不再祭祖，对。然后因为这件事情就引起了当时的这个中国的一个朝廷和这个天主教会的这个紧张的关系，最后直接的结果就是康熙发布了一个禁教令，所有他不是说把所有的这个天主教徒的传教士都赶出去，就是把那些坚持说中国这个天主教徒不能祭祖的那些传教士全都赶出去。所以后来后人在研究这段历史的时候，就觉得是有两派不同的看法啊。一种觉得当初罗马天主教会他们是坚持真理的原则啊，他们做的是对的；另一派呢，觉得他们做的是不对的，因为实际上就阻挡了福音在大陆在中国的这个传播。OK， 然后在200年之后的1930几年的时候，如果记得时间不错的话，后来连罗马天主教会他们意识到他们当时的做法是有偏差，所以他们后来又特地又发布了一个罗马天主教皇的声明，就是允许中国的天主教徒可以祭祖。那这个问题其实讨论起来非常复杂了，因为这里边牵扯到很多历史的原因，也很多的文化的原因啊，还有就是我们怎么样看待这个基督教的这些关于教义啊。怎么样把基督教的教义真理和我们的这个文化的传统不是说 reconcile， 不是说这两者调和，就是说怎么样在中国文化的背景的这个下啊，我们来看待这件事情。我们拿五分钟时间好不好，看看大家怎么来看待这个事情，有什么考虑。
会记住，是神是说了 ，OK， 那我是唯一的真神 ，OK， 除我以外不能有别的神 ，OK， 我们祭祖并不是把我们祖宗当神一样，我们只是尊敬他们，他们是我们的祖宗，对不对？那个不能忘记，这个是我们表示我们的尊敬，不表示我们把他们看成高于我们的父神。我觉得这个其实没有冲突的，真的我不认为有冲突，我不知道为什么。
有没有哪位弟兄姐妹有不同的看法？
我们是刚刚正好是礼拜五查经的时
候，哦，
刚刚正好是跟我们那个查经的时候，正好是有关系的。啊，我们这个查经也跟聪明王差不多，就是说最好不是当个偶像在拜，作为一种文化。因为我当时就礼拜五就讲了一个真实的事情，就是我父亲当时去世的时候，8年前。那你说兄弟姐妹，那在父亲的灵堂前面，那不要啊，就是烧香拜佛，三鞠躬嘛。那我说我在我两个哥哥面前，我说我举起这样的话不行了，我没法说，但是我没有把我们的偶像在崇拜。我们礼拜五常常是不要把偶像崇拜，但是我很想听听我们教父的话。
我没有，
我这样想我好像都没办法理解哈。我们这个对祖先的尊敬呢，就是特别是父母啊，你当然好几代上面去的话，你可能也没什么记忆的啊。但是直接对父母的那种敬意啊，是应当要有的。我们也知道，不是在拜偶像啊。但是呢，有些我们当中的信徒啊，有时候觉得如果跪拜的话，他们心里面有一些挣扎的话，那是可以理解的哈，就是按着。对他良心的感动可能错，但是对最基础的像这种提供啊这些的，其实也存在这样的一个态度，是对于这些的尊重。就看怎么说了，就是在这个使徒行传里头的这个关于血的问题啊。那这个其实也有类似的啊，血的问题呢，就是看你是把它当作节日来看呢，还是神给人类啊一个基本的对生命本质的尊重，所以这两种都看这种都有的，对吧？你这个对于禁止吃血的这种禁令呢，事实上在律法之前就颁布了啊，对于生命本质的一个看重。那当然有的就是女儿而已，然后女婴就是被掉了啊。所以从各种不同角度我们可以思考，就加上这个保罗在更多前书里头甚至说我是怎么说呢，是说祭偶像之物算的什么，或是偶像算的什么呢？但是他又讲，如果说现在是祭鬼不是祭上帝的话，我不愿意人会想象。所以这很多的处境当中完全看这个信徒在这件事情上他以什么样的心态去，他如果良心上有一些怀疑或良心上有一些责怪的，他就要在这上面多思考什么样的程度他可以接纳，良心上可以克服。但是欧洲呢，我是认为这个具体的人生是一种，
我特地做了一些 research 啊，这个天主教会的态度，刚才你跟他他1930年的时候，他就把原来的教皇的这个命令给推翻了，所以他们态度现在是不明确，是可以解释。然后这个基督教新教大公教会的这个态度呢，基本上是倾向就是说那个，觉得非常非常有道理。为什么？我们要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从两方面来看，一个是真理的原则上，一个是真理的原则，这两方面的原则上，如果说 我们假如基督徒去跟我们的这个不信的亲友一块去祭祖的时候，我们抱着这样的态度，就是我们把它当作神来敬拜啊。那这样当然是在真理上也对。但是就是如果我们从这个中国祭祖这个文化传统和历史来看的话，其实中国的这个祭祖传统从来不是把祖先当作神来敬拜。我给大家推荐一篇文章，就是这个香港一个牧师啊，现代会的牧师，他叫卢龙。这个如果大家这个有兴趣的话，我会把他的这个这篇文章的这个内容，他写了一篇非常好的、非常这个客观完备的一个文章，就是专门对中国祭祖的传统，还有新这个基督徒怎么样回应这个问题。我觉得他把这个真理的原则、爱的原则怎么样？首先，我们知道当时在这个义和团的时候，1900年八国联军义和团的时候，那时候当时中国人普遍有一个观念叫做“多一个基督徒，就少一个中国人”。什么意思呢？如果你是你原来是中国人，你信了基督徒，你信了基督徒以后，就跟你的传统的文化啊完全的决裂，你从那以后就不再。这实际上这样的认识是非常错误。犹太人不是说犹太人信基督教，不在犹太人。甚至保罗他今天也会讲到啊，保罗他为了这个爱的人，为了挽回他的同胞的人，他有没有遵守？他在这个大马士革后来遇到这个就跟他相遇的时候，他有没有还守犹太的律法？有没有？大家知道？还是有，对。他甚至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你看他这个，在他被犹太人拘禁，他去耶路撒冷圣殿的时候，那些犹太的那些使徒长老跟他说：“你要到圣殿去洁净，是不是？”他是遵守的，他为什么要遵守？他知道这些律法对我们一个蒙恩得救的这个重生的基督徒没有任何的效力，他为什么去做？这样吧，就是说他像犹太人就做犹太人，总是为要不救济。那我们今天也一样，如果说假如说我们在这件事情上我们处理没有智慧，我们说这个祭祖的都是拜假神，都是迷信啊，然后甚至啊和我们的家人在这个信仰上这个造成这么一种情况，觉得好像我们只要信基督教，我们就不再是。文化上就跟我们的传统文化完全割裂，就真的像那个义和团说的是，多一个基督徒就少一个中国人，我们以后怎么向他们看？
还有一个连带的问题啊，比方中国的文化，不入社是中国文化啊，那有的就是有三个像，我是教小孩子的，就说中国人的做官的是怎么样，寿是怎么样代表。没有去拜他，可是有人去我家看到，咦，你这个灯不能摆这里，我根本也没有是就说拜他，就是一个好像这个文化，但那到底可不可以摆在那里呢？
但是我个人的看法啊，如果你为了这些这个软弱的信仰软弱的弟兄，我宁愿把这个东西摆。我在基督里我有这样的自由。
文化方面来看，
我知道是。对，如果说假如说因为这件事情让他跌倒，
那他是基督徒，可是他觉得他很严守这个规则，说什么都不能拜。我不是拜他，我反正我叫他小孩子的，我们中国的文化也是这个三三方面，尤其在美国的小孩子根本就很难想象什么叫不入受。
我。这个郭先生，
我请问一下，那个 PC 对这方面总会是怎么有的一些干的吧？
你说对这个技术，我没有查到，我没有查到不一定是没有，但是我没有查到。
我 understand 这个类似的问题，我会牵扯到许多地区，牵扯回它的关键战略。这个从改革中角度是很赞同。第二个，刚才讲的这个，是不是一种我们教会的 official 的一个态度，还是？与20年前相比的话，我们教会观念是这方面的改变。
你是指说在这个中国人能不能记住这件事情？
就是说那观点也没改变。现在我听来就是说 OK， 是 OK， 对，这个是不是我们教会要去说？
首先我做了一些 qualification， 我不是说这个，其实我们即使说祭，因为祭祖这个词本身，这个祭这个词哈，就实际上 imply 这个实际上就是 question， 对不对？这个祭，因为祭它有祭祀的这个名称在。实际上我觉得很多的，就是我们基督徒参与一些家族性的一些活动本身并没有这个没有祭祀的成分在。在这种 understanding 的情况下，就我向大家就是推荐这个罗伯特·鲍恩是他写的这篇文章，他写的非常的客观和准确。
卢
龙光啊，龙是
龙啊，龙。哦、龙
你现在要老总。
对。
就比如说像刚才这个李群你说哈，我们在比如到亲人的墓前扫墓啊，跪拜可能是就跪在那儿磕头可能。从我个人来说，我很贵的，但是我可以去鞠躬，像亲人表现我们对他们的尊重和对他们的这个思念，这种，
人都不要用祭这个字，
对，
追思这个就是啊，
是，我不知道这个介绍长老有什么，
这个问题相当复杂啊、哦，两个原则来问，刚刚也遇到了很多问题了啊。两个原则，一个是我们自己的良心，我们在神面前的良心啊，针对当时的情况是非常复杂的。我等一下如果时间的话可以给大家举两个就是我亲身的例子啊。但是这第一个原则是我们的在神面前的良心啊，我们在神面前的良心应该被清洁过，就是知道说除了神之外不能说遇到任何其他的人事或物啊。那另外一个原则是在这个情况之下我们会绊倒人啊，就是有点像那个吃肉的问题啊，我是为了他的良心还是为了我的良心啊，我知道他是可以吃的，但是呢如果你身边有你的亲人或者你的朋友他们觉得应该是不可以吃的话，那为了他的缘故啊，你可以选择不吃啊，这是你在基督面前在良心上的自由啊。那举两个例子，一个是文林在网上啊，对，一个是文林自己他五月份过世的时候啊，台湾现在很多的家庭应该还是如此啊。他虽然亲人啊，亲人对这个父母对父亲或母亲啊，并没有这个跪拜的意思啊，但是台湾的很多的葬礼啊，是请这个和尚还有道士都来啊，有和尚有道士在那边在那边烧香送佛啊。那在那个情况之下呢，这个子女呢被要求要烧香，要献香啊。那在这个参加葬礼的人面前的话，那个是有那个有宗教的含义啊。那从我岳父过世的时候啊，所有的孩子呢都是文林基督徒啊，所以呢在那之前他也很挣扎啊，先跟家人沟通过啊。那家人当中呢有些是谅解的，有些是谅解的，虽然他们都不是基督徒，有些是谅解，有些是不谅解啊。那还包括这个还包括 in-law， 就是包括他的几个姐夫哈，内部，所以呢，家人之间有不同的看法，那到时候怎么办呢？啊，那时候我也是请教我这个杨牧师啊，牧师跟他说，你要按照你的良心的事啊，那就跟家人解释过之后，后来好在我岳母哦，那时候还在啊，我岳母觉得都可以。啊，对，文林就没有拿香啊，但是有向父亲鞠躬，对，就是跟父亲导致这个正宗哥远的这个孝心还是要尽在此的，就不拿香，因为那个香那整个气氛是非常宗教性还在那种啊。那这个是不是后来所有人都很满意呢？啊，一定还是有人不谅解的啊。那这个就没办法啊， 另外一个有点像刚南英讲的那个例子，就是我父母亲是这个，我父母亲是在美国受洗的啊。然后呢，我父亲那时候有很多的家里有很多的这个，他喜欢收藏一些东西嘛。那家里有一些这个雕刻的啊，雕刻的其中一个很大的木雕是达摩祖师嘛。那是当时花了很多的钱买的哈，啊，放在家里。那他们信主之后呢，杨牧师就说这个要把家里所有的偶像啊都要除掉啊。那时候我父亲就其他都就可以除了，他那个达摩祖师那个木雕，大的木雕啊，他很舍不得哈，很舍不得。他说那是艺术品啊，我不会把它当做那个来拜啊。但是我母亲比较坚定，我们就不行，就一定要送给我，把它打碎了啊。
嗯，
所以这个是为了别人，不是为了别人的良心啊。对，你们已经信基督了，为什么还拜？为什么摆这个东西在这里呢？啊，虽然你把它当个艺术品来看啊，但其他的人不一定把它当个艺术品来看。在台湾很多信佛的啊，也知道达摩祖师是佛，对不对？你有什么做的基督徒，家里还有一个达摩祖师的像在那里啊？所以这都是，是不是有没有一个完美的 perfect 图品没有啊？就是要考虑这两方面。
对，就像这个刚才
牙花花一样，这个牙花就是黑的牙花花，这个白的牙花花都是教导的。
对，其实这个刚才郭军问我 PC 在这个事情上有立场，其实 PC 我觉得很多的这些就你比较有真心的问题，他们处理都非常有智慧。智慧体现在哪里呢？就是他把这个圣经的大的基要性的原则框架告诉你，但是他不会跟你说这件事情，给你帮你做一个非黑即白的一个决定。他是要每个本地的教会啊，这些长老不是你要在祷告当中要根据你不同的处境之下来寻求你自己的决定，就包括比如说这个关于这个属灵恩赐的问题。啊，前段时间在教会里边有这样的讨论嘛？这个启示性的这种属灵恩赐到今天的社会，今天的这个时代还有没有存在？啊，怎么样看待这个异禀单位这样的恩赐？所以这里面其实它的处理就是，真实的反映了一个人真理的问题。像蓝英蓝英姐妹刚才问的这个问题啊，我们认识一个就是一个这个宣教士。我和艾丽现在其实都是受他很大的影响，他在中国宣教七八年的时间，他就跟我们分享一件事，他不喝酒，不是他，但是就是他有时候夏天的时候他愿意喝一点点啤酒，现在热了就喝一点啤酒。但是呢，假如说我边上有弟兄或者姐妹，甚至就是朋友，如果是因为酒在面临挣扎，比如说酗酒或者有酒瘾，那么我从来不在他们。本来按说我有这样的自由，对不对？我喝酒本身不违反圣经的原则，但是他为了别人，所以刚才这个蓝姐你说这个，我也不是说给你一个 yes or no 这样的答案，就是对，可能就是你按照自己的途径，你要祷告来寻求上帝的心。好，那我们今天这个就讨论到这儿哈，我们今天赶快进入到今天的这个学习里面。今天的这个学习其实内容挺多的，我也是有些挣扎，在这个课的时候哈，其实这门课的这个内容是非常的丰富。啊，但是我也不想就是很快的赶，因为如果赶的话呢，我们就 miss 了这个 point。就是我们学习的时候，我是希望能够多一些，就是说切实和我们这个属灵生活、教会生活这样实践的讨论。这样的话，我们一起来学习怎么样把我们所学的这些知识用在我们属灵生活。所以今天我希望能够我们结束加拉太书的学习。如果结束不了的话，也请大家原谅我。啊OK， 好，我们上次学习这个加拉太书的主要内容的话，我们讲到了几个方面，一个是保罗他的被召和受训啊，强调他的这个他接受的这些真理的知识是从耶稣基督直接启示来的啊，也是为了强调他的使徒的身份啊。为什么要强调使徒的身份呢？因为那个时候在教会那些假教师的他们的影响是非常大的。是不是我们也分享到这个彼得在这个使徒行传刚开始的时候， 他就受到那些奉哥里人的挑战，所以大家记得哈，哥尼流一家信主以后，那些奉哥里人挑战他。到了这个保罗14年之后啊，这些假教师他们还同样的问题在教会当中还是引起那么大的混乱。所以这个就是通过保罗三言两语不是就能说得清楚的，而且甚至在他作为一个主任牧师，他作为一个创会牧师，这么一个教会在两年前刚建立这个教会，保罗的教导的权柄就受到怀疑，对不对？那些人不听保罗是因为觉得，首先保罗你不一他不认为保罗是使徒，所以自然而然就怀疑他保罗的说话的这个 credibility 啊，可信度。所以他是从这个角度来说，他强调他的使徒身份，不是说因为我要拔高我自己啊，我怎么怎么样，不是这样。保罗从来不是这样的人，对不对？上次我们也分享到耶路撒冷会议，保罗和彼得的冲突啊，我记得这个杨弟兄当时问到，这个保罗为什么当时会用这么激烈的这个方式啊，来去 confront 来去挑战彼得，是因为这件事情是太重要了，关乎到甚至可以毫不夸张的说，关系到当时那些加拉太行省那些教会会不会是要分裂啊，会不会能够在真理上站立得住，所以保罗他把个人的这个个人的一切的想法，甚至对彼得的一些可能的发言都完完全全放在一边啊，因为神的上帝的真理太重要。好，那我们学习了关于这个加拉太书关于这个历史的一些历史性的陈述以后，我们进入到这个一些神学上的一些教导啊。保罗他不仅仅是说我是使徒啊，我说的话你们就信啊，就完了啊，用使徒的这个身份来压服这些众人，不是的。他接下来在加拉太书他用很长的篇幅从神学的角度各个方面来解释为什么这些假教师他们的教法是错的。首先呢，他 appeal to 就是他请这些加拉太教会的这些会众来思想啊，你们当初是怎么信主的？神的救恩是怎么临到你？你们受了圣灵是因为律法吗？还是因为听见福音？啊，他们不是，他们是靠圣灵入门，对不对？圣灵进入到他们的心中，圣灵在他们心中来做工，使他们能够重生，使他们能够悔改，使他们能够认识到上帝的真理。那你们既然是靠圣灵入门，你们今天还要靠你自身的行为来去称义吗？换句话说，你们是因信称义，你们难道要靠因信，难道要靠你们的行为来称义吗？不是这样的啊，这个保罗在这里挑战他们，所以不 make sense， 对不对？说不通嘛。你们当初你们信主是因为完全是神的恩典，是因为圣灵的能力，那为什么今天你要在教会生活当中，在成圣得荣的道路上，你去跟随神的时候，你要靠自己的行为？这是第一点道理。第二点道理上啊，他就这些假教师他们引以为豪的是什么？他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对不对？就像那些法利赛人，他觉得我们是上帝所拣选的啊，上帝把圣言托付给我们，我们跟那些外邦人是不一样的。那保罗在这里说，那我们就看一看你们的祖先，你们的先祖亚伯拉罕他是怎么做。亚伯拉罕蒙神的祝福是因为他的肉体的行为，还是因为他的信心？因为信心嘛，对不对？哪怕你们的先祖也是靠信心得到上帝的祝福。就像这个加拉太书第三章第六节讲的哈，正如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所以你们要知道，那以信为本的人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你们不要以为你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从血缘的关系上啊，你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但是亚伯拉罕的真子孙不是从血缘的角度来去判断的。什么是谁是亚伯拉罕的真子孙？那些因信称义的人，就是包括外邦人。哪怕你在血缘上啊，你是属于犹太人，好像是被上帝所特别拣选的一个民族，但是如果你抗拒真理，你并不是亚伯拉罕的真子孙，你和神的应许和神的祝福也是没有关系的啊。所以创世纪第15章第6节清楚地讲到，亚伯拉罕是因他对神的话有信心而称义的啊。割礼是在 多年以后，如果大家读这个创世纪以后，是在这个神给他的应许以后多年以后才发生的事情啊。所以割礼是在后，不仅割礼是在后，我们后来看这个律法和福音之间的关系，请大家来思考，是先有福音还是先有律法？是律法在先还是福音在先？是福音在先，对不对？就像这句话啊，加拉太书三章十七到十九节，说上帝预先所立的约不能被那430年以后的律法所废掉。上帝向亚伯拉罕说话，跟他立约，要借着他来祝福啊，祝福那一位子孙。我们接下来分享啊，不是指这个众子孙，是指那一位子孙，是在摩西律法颁布之前的430年。所以先有律法后有，先有福音后有律法。我们来思想哈，所以上帝的约并没有因为摩西的律法颁布给以色列人，颁布给犹太人就被废弃掉。我们还是要，亚伯拉罕是因他的信心称义，亚伯拉罕后裔也同样也要因信心来称义。另外啊，这个加拉太书第三章第八九节讲到哈，万国都必因你得福。这句话什么意思？耶和华上帝和这个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他并没有单单的祝福犹太人、以色列人，外邦人包括不包含在这个上帝跟亚伯拉罕立的约当中？包含的嘛，对不对？万国都必因你祝福。第三，保罗要加拉太人明白割礼的意思啊，割礼的这个含义到底是什么？当然，首先割礼是一个分别为圣的一个记号，是吧？上帝把犹太人从万国万民当中召集出来，特别的啊，对这个民族有特别的有些托付，有特别有些恩典。同时割礼这个行为是表明，如果假如说我不能够遵守这个约，我要受到惩罚。这个惩罚就是我要被这个从这个上帝的这个国民当中要被割除。所以这个割礼本身它不是一个祝福的记号，它是一个咒诅的记号。这一点大家有没有疑问？
我是想说这是盟约的记号，约本身就有祝福跟这个咒诅两个意义都在里头，所以割礼呢是分别出来受到神的祝福啊，所以割礼作为犹太人的一个标记。但是呢，如果不在神的约里头呢，就会切除，所以这是咒诅的部分。所以我个人认为是两个部分都含括在。
对对，是两个部分。但是我们今天待会儿讲到这个律法和福音的关系的话，我们来思想。律法实际上也是一样的，神颁布律法，本来这个如果我们读这个出埃及记20章啊，讲到神的世界的时候，这个摩西对这些以色列人他们怎么说的？如果你们要遵行律法，你们就得到祝福，各种各样的祝福。但如果你们不遵行律法，会怎么样？受到咒诅。所以这祝福和咒诅是两个方面，关键是我们到底能不能行出律法。我们待会儿这个讲到律法福音的关系，我们会着重来考量。我们受到咒诅，包括犹太人受到咒诅，是因为他们行不出律法。待会儿会对照这个罗马书的时候，我们再来分享。好，这些我们刚才都分享了。摩西的律法并没有逆转亚伯拉罕的榜样，同时保罗所宣称的祝福只临到那些属于亚伯拉罕的独特的后裔。那个独特的后裔是谁呢？就加拉太书第三章16节29节讲的，所应许的原是向亚伯拉罕和他的子孙说。这个子孙并不是用的是一个复数啊，不是说用的是一个叫做众子孙，就 plural。而是不是指的许多，而指的你那一个子孙。那一个子孙是谁？耶稣基督啊，是耶稣基督。 所以那些上帝对亚伯拉罕的应许是应许给那些属那一位蒙应许的子孙，换句话说就是我们今天我们这些蒙恩得救的基督徒，我们是属耶稣基督的啊。我们因为和耶稣基督联合，所以我们和这个约有份，不是因为我们是亚伯拉罕和耶伯拉罕有血缘关系，所以才蒙恩啊。请大家来思想啊，这个众子孙指的是耶稣基督。同时保罗也在提醒这个加布拉提醒加拉太人，他们省察你们当前所处的处境啊，你们当日所夸的福气在哪里？换句话说，他们失掉了当日他们所领受的所夸的福气。如今我将真理告诉你们，就成为你们的仇敌了。今天许牧师的这个讲道哈，讲到提到一个我们基督徒的一个权柄，每个基督徒都有的一个属灵权柄，也是一个每个基督徒都有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属灵的福气，就是什么？祈求祷告，是不是？我想问一下丁姐妹，我们刚信主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有这种非常甘甜的祷告的经历？有没有过？有过啊。那是不是信了很多年以后，慢慢这种感觉就慢慢就淡了？为什么？就像保罗在这里问的问题一样，你们当日所夸的福气在哪里？我们当时信主，当初我们刚信主的时候，我们对神的信靠是很单纯的，就像一个小孩子一样啊，就像小孩子他来到自己的父母面前来寻求父母的赏赐或者帮助的时候，他的信心是非常单纯的。好像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慢慢这个就信心就变得复杂起来。那加拉太人也同样他们从他们起初所领受的福音走偏了啊，所以他们失去了当时的属灵的福气。其实我们的思想哈，其实上帝，如果我们读以弗所书第一章的时候，保罗拿出那么长的篇幅啊，讲神给我们各种各样的属灵的福气。那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有多少尝到了多少保罗所提到的这些属灵的福气？不是很多，是不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今天徐牧师他讲的，其实这个祷告哈，祷告这个问题其实反映的不仅仅是我们祷告生活的变化，是表示我们和耶稣基督的关系实际上是很疏远。如果我们跟耶稣基督没有这样亲密的关系的时候，我们想不起来把我们各种各样的挣扎、各种各样的困难带到他的面前啊。我们待会要分享，其中有一点就是我们要经常的思想和耶稣基督联合啊，不是靠着我们自己的力量啊。接着往下走啊，这个接下来这个亚伯拉罕的妻子，这个保罗又用亚伯拉罕的这个妻子和儿子们的故事来印证这个因信得救的这个真理。换句话说，就是保罗提醒他们，你们不要以为你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女，你们就自动的就会得到神的应许的产业，是不是？以实玛利是不是亚伯拉罕的？是不是亚伯拉罕的儿子？是，对不对？他有没有得到神所应许的产业？没有得到。啊，所以这个道理也是非常的明显啊。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就不这个仔细的分享，大家可以读啊，回去以后如果有时间可以读这里面所应用的一些这个经文来帮助我们来思考。那接下来保罗对这个加拉太这个教会的这些信徒做了一些实际性的一些劝诫啊，这些劝诫包括呢，首先第一，我们要珍惜我们在基督里的自由。基督在基督里我们已经得到了释放，我们不再受律法的捆绑啊，不需要再去靠行为称义，也不需要靠我们的行为来去得我们的父神的喜悦。另外，我们在基督里已经得到了这样的完全的自由，我从此不再负这个律法的恶啊。耶稣基督说：“他说我的恶是容易，我的担子轻。”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因为犹太人，这些犹太人，特别是法利赛人，他把这个沉重的律法的恶加在这些犹太人身上。他们每天是活在恐惧当中，是活在这种 frustration。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知道，我们靠自己的力量，我们行不出来，不能够完完全全的行出来。就像罗马书第七章那边讲的，接下来会拿出去。所以他们没有良心的自由。大家知道马丁路德信徒的经历，他在修道院的时候，他每天良心没有得到任何的安宁。他在修道院里面绝对是一个模范的这个学生。他是一个对神的圣洁是非常敏感，他对自己的恶、对自己的罪也是非常敏感。他经常是来到牧师的这个忏悔台里面，刚刚为一个罪忏悔以后，接下来他又想起另外一个罪忏悔。王牧师讲到过，他牧师那些神父就被他搞得很烦，觉得你不要一天到晚为那些微不足道的事来忏悔。但是他知道这个，他内心当中这个两个律在他心里的承担。他说我真的是没有盼望。因为什么呢？因为他知道神的律法明明白白的告诉我们，不仅是我们应当如何做，不仅是我们当做的事情应当去做，不做的事不去做，而且明明白白的告诉我们，借着摩西的口，我们不能够行全律法，我们就会面临死亡，面临神的公义的愤怒，面临咒诅。但是弟兄姐妹，我们现在已经是蒙恩得救的基督徒，神已经把我们牵到他爱子的国度里面，我们重新不需要再去负这些恶。换句话说，加勒泰这些信徒不需要靠着肉体上的割礼来去赢得上帝的承认，赢得上帝的 favor。 我们今天的教会生活也一样，我们知道我们有应该去做的很多的事情，但是我们努力去做，不管我们做多做少，不会改变我们在神面前的丝毫的地位，丝毫的改变。我们手中的这些所谓的好行为，所谓的敬虔的行为，能不能让我们的地位在神面前有一些哪怕是丝毫的改变，让父神能够更爱我们多一点，更接纳我们多一点？没有，是不是？神已经完完全全的借着他的爱子的宝血，已经完完全全的接纳我们。我们不需要靠着我们的行为来去取悦我们的父神。所以耶稣基督说，他的恶是你是他的大的罪行。在基督里面有这样的真正的自由。我们从此以后不再欠律法的债啊，而且罪也不能够辖制我，这是一个莫大的恩典。其实我们真的是经常要需要来思考这样的恩典。我们从今以后不再受良心的责备。很多时候魔鬼撒旦攻击我们啊，你这个做的不好，那个做的不对。多少年前你得罪别人啊，这样的事情，所有的这些在耶稣基督的宝血里面已经都被洁净。但同时，我们有没有我们当尽的道德的责任在耶稣基督里？我们不能够滥用我们的属灵的自由，不能够把这样的自由当作放荡行淫的机会，就像保罗所说，放纵情欲的机会。就像加拉太书第五章第十三节的话讲，弟兄们，你们蒙召是要得自由，只是不可将你们的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如果我们读保罗书信的话，我们发现他的教导从来都是正全的，都是全备的，而且都是非常平衡的教导。他讲到自由的时候，他就不会忘记他在里面提到我们的基督徒当尽的本分。但是虽然都是同样的是想去按照神的教导去行事啊，但是我们根本的出发点是不一样的，不是为了在 神面前赚得啊我们的得救的恩，而是为了因为爱我们的阿爸父，我们要讨他的喜悦，是不是？如果我们来思想的话，其实也很容易理解啊。我们做父母呢，我们希望孩子听我们的话，我们是希望这些孩子因怀着一颗恐惧战惊的心，你不听话我就打你，所以他才听我们的话。但是因为他发自内心的是爱，相信父母对他的要求是好，这是最重要的东西。我们父神的心意也是一样，那我们做子女也是一样，我们不再从此不是存着恐惧的心、奴仆的心，而是因为我们爱他。他为我们做了那么多，我们用我们自己微不足道的一点点的爱来去回应。好，第三，圣灵的全能。就保罗在这里强调哈，圣灵在我们这个生命当中的工作，就像这个加拉太书五章十六节，他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那么若靠圣灵得生，就当靠圣灵行事。”刚才刚讲到这些加拉太的这些信徒，他是靠着圣灵入门的啊。那我们在每天的生活当中，我们时常会受到我们的肉体的软弱、世界的诱惑和魔鬼撒旦的攻击，我们会不会不断的犯罪？会的。怎么样来去胜过这样的引诱和这个软弱呢？我说你们当时的圣灵就靠圣灵。另外，保罗也再次提醒他们啊，提醒我们要思想上帝的审判啊。当然，他这里面不是指这句话，不是对加拉太教会那些真信徒说的，而是说，如果说我们对上帝的真理不明白啊，如果我们被这个假教师所带偏的话，我们就真的要去来思想一下我们自己属灵的光景到底是什么。保罗这句话说的还是很重的。他说：“你们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啊，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受着情欲撒种的，必从情欲受败坏；顺着圣灵撒种的，必从圣灵受生。”所以，每一个来到主恩基督教会的，每一个觉知受洗的基督徒并不一定都是真信徒啊，大家知道啊，我们每一个人都不能靠着一些外在的一些表征来去判断哪一位弟兄或者哪一个姐妹是不是真正的得救，我们没有这样的能力。但是我们能做的是，我们要审视我们自己的内心啊，我们到底是不是真正蒙恩得救的基督徒？我们的生命有没有被上帝所改变？从来没有一个基督徒，一个蒙恩得救基督徒，他信主那么多年以后，他的生命一点改变都没有，这种情况是不可能的。如果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的价值观、我们的世界观没有被神改变，就像保罗所说的，如果我们信神，我们只在今生有指望，我们的指望的一切的事情跟我们这那些非信徒指望都是一样的，那我们就这样好好来思想，我们是不是真正蒙恩得救的基督徒。所以保罗在这里面也向这些信徒发出非常深刻的提醒，不要自欺啊，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我们可以自己欺骗自己，但是我们不能够欺骗神啊，神也不能，也是欺骗不得的。好，接下来哈，我们来看哈，我们提到这个末世论哈，我们讲到这门课，我们有三条红线，大家记得啊，一个是这个救恩论啊，救恩的这个次序啊，从每个基督徒在这个领受救恩的过程当中，我们是怎么样被圣灵所改变啊，我们有这样的新的生命做成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可以重生。可以有信心，可以悔改，啊，我们会被立嗣，被成为上帝的儿女，我们可以成圣，可以得荣，啊， 在圣灵的保守下，我们永不会从神的救恩当中失去啊，这是一条红线。第二条红线呢，我们也讲到是救恩历史啊，救恩历史从神的这个天国的角度来看，不仅仅从我们个人的信仰的这个生活的这个层面，大家把我们的视野拓宽啊，要从教会、从世界、从整个宏大的救恩历史这个角度来看。第三一个红线就是我们要从末世论的角度啊，就是新的时代已经来临了。耶稣基督第一次来临的时候，神的天国已经来到我们中间。那为什么这个加拉太教会这些弟兄姐妹他们在信仰上有这样的偏差呢？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他们对这个神的新的国度已经在世界上已经展开这个事实他们认识清楚啊。我们从六个方面我们来分享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首先呢，一开篇的时候这个加拉太书第一章第三到四节是怎么说的，我想请哪位弟兄姐妹找到了帮我们来念一下加拉太书第一章的三到四节。哪位弟兄姐妹帮我们念一下加拉太书第一章三到四节。好，谢谢。所以保罗一开始他就把这个 set 这个 stage 啊，就像我们这个如果看一台戏的话哈，一个舞台，他一开始就把这舞台就搭在什么一个场景下呢？主耶稣基督来不仅仅是为了要我们个人得救，而是要把我们从这个时代当中，罪恶的时代当中解救出来。就像保罗说的啊，他把我们要迁移到他爱子的国度里。那我们在思想我们的信仰的时候，我们要知道福音不仅仅是关乎的是我们自己的个人性的称义、成圣、得荣啊，我们跟这个世代是有关系的。神在这个世代当中是有他。是有他的心意，我们在世代上是有神呼召我们的当尽的责任和义务，是不是？而且呢，借着这句话，保罗就提醒加拉太的信徒，神已经胜过了这个我们当前所处的这个罪恶的时代，他要把我们从这个时代当中救出。换句话说，我们在这个时代当中所经历的一切的挫折感，一切的失败感，就像今天徐牧师讲到的啊，我们看到这个世界是非常的容易让我们沮丧，是不是？枪击案、瘟疫、凶杀，我们当中有这个我们的孩子去这个 UVA 的，是不是？上个礼拜我们 UVA 的一个中国人的孩子自杀，是个 freshman。父母是被 devastated， 如果我们都是做父母，能不能想象一下，这个孩子刚从 Oakland High School， 就是我们周围这边的学校毕业，进到 UVA。如果当然非常很可悲的事情就是我们不知道这个孩子他为什么选择自杀，可能说不定他们父母也不一定是真的知道到底这些孩子他心里的经历的挣扎是什么。如果假如说让我们来选，我们重新可以来一次的话，我们到底是觉得是送这孩子去上这个各种各样的补习班更重要呢，还是说我们把这个孩子带到神的真理面前？其实我们很多的基督徒父母，其实在对待孩子教育的过程当中，是我们要反映一下我们自己的价值观，我们自己的priority到底在什么。这些孩子到底是他们去爬藤啊，上一个好的学校，好像在很多父母眼里看真的比什么都重要，但是他忽视了啊，这些孩子他们的心灵成长的过程当中，他们有没有一个整全的价值观，有没有一个整全的世界观，他们心里到底有没有力量，他们在面临他们生活当中一些困难挑战的时候，他们有没有力量能够帮助他们能够战胜这些困难的挑战。我们下一代这些孩子们，其实他们面临的很多的困难，我们作为第一代移民，我们是不一定能够想象得到，他们真的是特别需要我们对他们的关注。我们要对他们，不仅是他们在学校里面的他的学习成绩要关注，更主要的是关注他们的 well-being， 关注他们的 灵魂。好，所以保罗在这里面在第一方面哈，关于末世论就提醒这个加拉太的一些信徒，我们要把我们的目光放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啊。耶稣基督他已经来了，他要救我们脱离这罪恶的时代。我们当我们一想到这一点的时候，我们一切的 frustration， 一切的失败感都可以安安心心的放在一边。因为什么呢？我们知道耶稣基督他已经胜过了这个罪恶的时代。我们所要做的就是来领受他给我们这样的宝贵的机会，我们靠着他来去战胜我们周围的一切的困难挑战。他已经为我们得胜。好，我们来思想这一点啊。其次呢，从福音的这个角度，那些假教师他所传扬的不是福音，恰恰相反，是不仅是假福音，甚至是 Antichrist。 因为他们实际上把耶稣基督的救恩缩小弱化到一个程度，就是你有了耶稣基督还不够，你还要靠你的行为来去得成全，不仅要靠行为来称义，也要靠行为来行义啊。所以他们所传讲的福音是假的福音，不是真正的福音。换句话说，这些假教师他否认了耶稣带来了，已经带来了将来的时代，救恩的时代和神国度的时代。所以在这里我也请大家跟我们一起来思想啊，我们知道福音是大有能力的啊，保罗讲福音的大能啊。那很多时候我们有没有把福音的大能活出来，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活出来？好像没有，包括我自己在内啊。别看我坐在前面，坐在站在这个地方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我也跟大家一样，我也经常来思想，我们到底我们是不是真正的得到了福音的真谛？我们向别人传福音，我们自己是不是有没有像这个加拉太这些会众一样在福音的真理上走失？我们也需要不断地向自己来传福音。第三，律法。当我们来思考律法和福音的关系的时候，我们特别来思考加拉太书第三章十九节说的这句话啊。保罗在这里说，他说这样说来，律法是为什么有的呢？原是为过犯天上的，等候那蒙应许的子孙来到。我们来大家思想，律法是为什么有的？原是为过犯天上的，等候那蒙应许的子孙来到。保罗提醒这些加拉太的信徒，他们来怎么来思想，如何来看待这个律法和福音之间的关系。首先，保罗从来没有教导我们要废弃上帝的律法，是不是？
嗯。
那我在这里，我想请大家跟我一起来思考一个问题啊。我们在这个以前的主题里面，关于如何做出合适心意的决定，我提到了三个要素，对不对？就是规划准则。第二是啥技能？存在动机是不是？第三是清醒动机。那我们来思想，假教师和保罗，他们在看待这件事情的时候，到底要不要信割礼？啊，对外邦的信徒要不要信割礼这件事情，他们自己的所依据的示范准则、存在动机和信心处境是到底是什么？其实假教师他们根据的规范准则是什么？首先是旧约圣经，是不是？他们没有否认旧约圣经，对不对？他们也根据旧约圣经，他们也把旧约圣经当做一个这个准则。同时还有律法，摩西的律法，是不是？但是他们所讲的、所信的这个摩西律法跟圣经的教导是一致的。我大家仔细考虑， 实际上他们所讲的律法，首先第一，如果我们思想这个贾家师的偏差的话，我们知道他们只抓住了律法的字句，但是他忘记了律法的精义。生解讲到这个爱，这个律法的总纲是什么？尽心尽心尽心尽力爱住你的神，其实也像我们这样的，其实也像是爱住你的神。他们好像在真理上似乎是站得很稳固，对不对？好像是吧。同时，他们也把上经、上帝的律法缩小到一套他们自己的一些传统、一些人为的规定。只要你只要遵循这些行为上的准则，你就可以在上帝面前的这个差判就可以差。他们第二个是他们所关注的是人的行为，他们要关注的东西。所以这是为什么耶稣基督指出法利赛人的这个假冒伪善这个罪。假冒法利赛人，其实不要看到他们的行为上是无可指摘的啊，就我说我们在加引号啊，可能做的在行为上做的比我们今天很多的这个我们得救的基督徒要做的更好。哪怕他们在十一奉献上，他们在这个每天学习上帝的话语上，但是他们虽然有这些什么，他们实际上是歪曲，是歪曲啊，误解歪曲上面。那耶稣，那保罗的他的规范有什么？保罗认同不认同这个？保罗有没有废弃掉摩西的律法？还有耶稣基督宝贵的福音，那这些假的他们有没有对福音有没有什么的有没有是 Did they get it？ 他们有没有 get it？ 没有，他们偷偷里面是个矿。那慈善动机啊，这些假教师他要这些外邦的这个信徒去行割礼，他们的动机、他们的目的，我们来思想一下。其实保罗在加拉太书里面写的很清楚啊，为了他自己啊。对，请这个音乐长老帮我们念一下好不好？
他们那些受割礼的，也自己也不守律法，他们愿意你们受割礼，不过要借着你们的肉夸口。
这假教师他们的动机是什么？不是真正的为了造就那些加拉太教会的弟兄姊妹，他们是为了这么做，你们这么做，我们可以靠着你们这样的行为来夸口。还有大家在思想他们还有一些什么其他的隐藏的原因，他们会来去要求这些加勒泰的这些信徒来去行割礼。加勒太书二章四节，可不可以请哪位弟兄姐妹找到帮我们念一下？
因有偷嘴进来的假弟兄，私下回答我们在基督耶稣里的自由，要叫我们做奴隶奴仆，
只要让这些信徒要做奴隶，把他们带回到起初甚至没有信主的那种状态当中去。 也也 again， 他不是为了报，为了这个造就这些信徒的目的。我们再来看哈，五章十一节。加勒太书五章十一节，我们可以请那位弟兄们帮忙一下。
弟兄们，我若仍旧传割礼，为什么还受逼迫呢？若是这样，那十字架考验的地方就没有了。
嗯，可能有些人他这些假教师或者是被这些假教师所欺骗的人，就像这个保罗和巴拿巴一样啊，他们是因为什么？惧怕。逼迫，对不对？就像这个，就像我们上次讲到这个保罗和彼得的冲突，我们大家想一想哈，这个事情是非常的 profound 啊。使徒彼得，他在14年之前，他自己亲身用自己的经历来去驳斥那些假教师啊，那些所谓奉割礼的人。但是后来为什么他在这个安提阿教会的时候，当有这些假教师来的时候，他就会心中会害怕呢？无非也就是怕，因为这件事情他自己受到一些拒绝，甚至迫害，是不是？所以出发点是谁？出发点是他们自己，甚至包括巴拿巴。啊，巴拿巴是跟保罗一起非常强烈的反对这个割礼的事情，但是当这样的这个挑战临到他的时候，他也有软弱的心，性软弱的时候。还有哈，第六章的第十二和十三节，请那位弟兄帮我，请姐妹帮我读一下。
西图外貌体面的人都勉强领受割礼，无非是他自己为基督的十字架受逼迫。
对
那些受割礼的，连自己也不守律法，他们愿意领受割礼，不过是要借着自己的肉体发
火。对，好，谢谢。就刚才原一长老已经读过了啊。对，那我们再看一段经文，第四章的十七节。
那些人热心待你们，却不是好意，是要一些你叫你们热心待他。
对，好，谢谢。所以我们看到这些假教师，他们的动机是，好还是坏？动机是坏的，是恶的，是不是？他不是为了别人的好，是为了自己，不是为了造就自己的坏，而是为了自己要得到别人的认可、接纳，甚至希望别人用热心来对待。为了一切都是为了自己。那保罗的这个宗教动机是大家思考。保罗为什么那么做？为什么甚至写出《加拉太书》这么一篇书信？他要达成什么样的目的？他的动机是？要挽救那些走向歧路的弟兄姐妹。他真的是为了要造就那些加勒泰教会的这些信徒。保罗他写书信，包括我们在学习《使徒行传》，不管是第一、第二、第三次，他现在旅途啊，他走到各地，传讲上帝真理，建立神的教会，安慰长老等等各个方面，甚至面临死亡的威胁啊，多少次被棍打，被打得要死，扔在那边被打得要死，他还这样的这个坚持去做，他要生活让他做这件事，他的目的是。当然，他首先他的目的是出于他对上帝的爱，对上帝的律法的顺服，而且他是真正得到的律法的经验，爱神爱人，是不是？二一，好，那我们再看这个情景处境。情景处境啊，我就给大家提一个问题，我们来思想。这保罗呢有两个同工，他把他们称作他的亲爱的儿子，一个是提多，一个是提摩太。那 那如果我们读这个使徒行传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个这两个这个年轻的传道人，其中有一个保罗是给他们施行割礼，对不对？有一个行了割礼，一个没个行的，大家知道是，首先知道是谁行割礼，谁没有行，犹太行割礼，为什么？如果我们来看的话，保罗是不是觉得好像这个他是好像有些言行不一啊，对不对？为什么你给一个行割礼，另外一个不行割礼？提摩太妈妈是犹太，提摩太从小他是这个生长在一个非常犹太化的家庭，虽然他爸爸是希腊人，但是这个圣经里面对他爸爸是谁没有说明哈。这有人有的这个神学家历史家他们也说他爸爸很早就死了，但是不管怎么说，这个提摩太从小是生长在这个犹太的家庭里面，他从小包括后来这个提摩太书里面保罗也提到哈，从小接受这个圣经的教训，是不是？他对圣经对这个犹太人的这个传统，甚至包括这个犹太教的这些教理，他都是非常熟悉，而且按照犹太人的文化传统，他的犹太的身份是从他的妈妈这里写来，所以他实际上他是一个犹太人啊。那保罗为什么给他施洗？保罗为什么给提摩太施洗？啊，不是这个行割礼，对不起，说错了。是为了向那些犹太人传福音，是吧？他作为提摩太，作为他的一个同工，啊，他借着这件事情，首先这个事情，他给提摩太行割礼，不是关乎这个纪要真理，对吧？他行割礼不是说因为给他行割礼，所以他可以蒙恩得救，所以他给提摩太行割礼是出于爱的缘故。那提多呢？提多就不一样了，提多是一个完完全全的外邦人。如果他给提多行割礼的话，他就违背了什么样的真理？所以我们看就哪怕就是行割礼这件事情，保罗他根据不同的情形处境，他做出不同的。那我们今天的教会生活，这个面临的很多的困难，其实不见得比保罗当时所面临的这些困难这个容易处理啊。我们今天一个活生例子，我们就讨论这个关于中国这个基督徒可不可以接受，我们可以有非常丰富的讨论。那我们教会生活当中也有很多这种类似的事情，那我们怎么样能够做出合神心意的决定呢？首先我们要明白啊，我们要真正的了解上帝的心意，神的规范准则是什么，不仅仅是来去学习一些圣经的知识。上帝说，这个保罗说，他说这个他在祈祷的时候要让我们的爱心在知识和见识上多而又多。什么叫做在见识上？如果大家查这个英文圣经，这个见识它用的什么词？叫做 discernment， 分辨，是不是？我们学习很多圣经知识，我们不一定能够把这个知识变成我们的分辨的能力，所以我们学习圣经是需要思考，是需要思考，需要反复咀嚼神的话，而且要主动的、有意识的把上帝的话语跟我们的属灵的生活要结合在一起。如果不这样的话，我们就很容易走法利赛人他们的律法主义，他们抓住了律法的字句，抓住圣经字句，然后拿这些去要求自己或者要求自己弟兄姐妹。当然，另一方面，很多时候我们在教会生活当中，也会走到另一方面，叫做反制，叫做反律，因为我对神的话语、对上帝的心意不明白，这些事情在上帝眼里看为恶，我们却去做。是我们在出发的路上，我们有很多的局限，同样存在动机，我们要思考同样的一件事情，可能别的弟兄姐妹行出来，他们就讨神的喜悦，因为他们动机是。哪怕就是我们对弟兄姐妹有一些规劝哈，在爱心里说诚实话。如果我是怀着一个自以为意的心，而这个真理是被我所垄断，我掌握在我手里的心，去规劝别的弟兄姐妹， 们这样的心理是不同的。同样，如果我们没有见识，上帝不让我们不仅做忠心的仆人，做良善的仆人，要有见识，就是我们在不同的情境处境下，我们知道怎么样来去正确的运用神的话语，不是说拿神的话语当做一个僵硬的尺来去量这个。好，那我们今天的这个因为时间关系啊，已经不长了。可不可以请袁玉长老带我们进去？
就是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真是看到你细心的照顾，借着耶稣基督将福音传给了我们，我们也受到这福音的好处，就帮助我们常常思考我们在神里头当如何的回应你的恩典，也能够因此享受神在我们生命里头的引导，帮助我们更多的喜爱你自己的话语，在你的话语当中受圣灵的感动跟光照，好叫我们基督徒的生命常常活泼的显出基督在我们生命里头的见证，帮助我们不断的在我们生命里头有基督的印记，在里头向自己死，向罪死，在基督耶稣里向神活着，叫我们的眼目时常聚集在基督耶稣身上，因他是我们的救主，我们的中保，我们的宝贵师，求他帮助我们所领受的，常常以感恩的心献上祷告，为着食物求主你来祝福，为着我们手上的工作也求主引导，让我们生命价值都为着荣耀主。我们这样的祷告感谢今天的学习，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门。